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章啊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这段经文至少可以看到覆盖了摩西人生的大半部分啊，三分之二的人生。虽然经文很短啊，讲述了他在埃及的四十年，还有在外邦地寄居的四十年，当然到后面还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他离世又四十年，摩西一共活了120岁。那摩西的人生是容易划分的，因为有第一个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第三个四十年，但是在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并没有充分的去记载或者向我们去表明在埃及四十年或者在外邦地四十年他所经历的，他所学习的，或者他对上帝所训练的，这些记载并不是特别的细致。因为到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摩西80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向他在异象中显现，给他使命，委任给他，让他去到埃及地把以色列人从那地带出来。那么摩西他的人生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可能认为上帝在埃及地预备了摩西40年，应该会大大的使用摩西，当然你会发现上帝在后40年并没有大的重用摩西，而是让摩西在外邦地寄居来做牧羊的，到了第三个40年才使用他。因此摩西的人生，并不像我们所想的一帆风顺，他想要为上帝做一些事，他认为他要做对的事情，结果上帝却没有让他去做成这件事。特别是摩西第二个40年，他有一个好的想法，有一个好的动机，他要做以色列人的这个拯救者，带着热情去，结果却被希伯来人不理解，结果他就逃到了外邦地。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生，我们在想我们人生中也有很多相似的事情。在某一个时间段我们认为这个时间很好，我想要为上帝做对的事情，我也认为万事俱备，一切都预备好了，我马上能够做非常更大更超越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所想的和实际所发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越想为上帝做事情，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令你大失所望的。在宋代有一个禅宗的弟子，他叫清源行思，他有一个人生的道理的总结。他认为人生一般有三重境界，他认为起初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个阶段他认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个阶段他认为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我们不是禅宗的弟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过你在摩西身上可以看到，摩西就好像有这么一个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他肯定自己是那位拯救者，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里拯救出来，不过很快他就大失所望，上帝没有用他，结果他又逃亡，逃到外邦地做了一个牧羊的人。我想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否认自己的，他对自己是有很多的这个询问，或者对自己的扪心自问，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不过到了第三个40年，你会发现上帝呼召他，他再一次肯定自己的身份，以拯救者的身份去到埃及地把以色列百姓给带出来。因此摩西的人生是非常有趣的，一开始肯定，后来到否定，到后来再肯定。那我们先来看十一节经文的描述。后来摩西长大了，这里就一笔带过，他没有特别详细的谈论摩西这40年怎么度过的。我们认为40年真的是很长，其实你再回过头来想一想，40年又很短，你现在已经到了35、36或者37、38，到了40岁，你再回过头一想，40年简直太快了。但是在这个 文字的描述当中更快。后来摩西就长大了啊，从被收养到现在就长大那么快。那么这四十年摩西在埃及发生什么事情，至少在第二章没有怎么去记载，没有怎么去提到。我们从哪里可以获知这四十年摩西他经历了什么，或者学到什么，或者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必须要找到另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告诉我们在埃及四十年摩西经历了什么事，或者学到什么。至少在出埃及记第二章没有提到，在另一卷书却提到了。那么在埃及地这四十年摩西经历什么？他受了埃及一切的文化的教育，就是摩西这四十年在埃及受了最好的教育，他说话行事都是很有才能的。司提反应该是受到圣灵的启示，告诉了我们出埃及记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我想圣经不需要把摩西这四十年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比如说他的好朋友是谁，然后他去过什么地方，然后他做过什么丑事，做过什么好事，我想这个是不需要的。但是司提反被圣灵所感动，得到启示，告诉我们摩西这四十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受到了埃及最好的教育。我们可能认为过去的教育太落后了，但是你知道吗，摩西受了埃及一切文化的教育，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就等于摩西上了牛津、剑桥或者哈佛、耶鲁大学，是这些名校的毕业生。我们的头脑总是认为三四千年前的教育一定是非常落后的，不堪设想的，哪有什么文化，哪有什么教育，哪有什么所谓的理科。我们如果这样看过去的话，显得我们就很愚昧了。研究古埃及历史的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叫肯尼斯·凯金，他就说，当时埃及人的教育围绕众多不同的主题。如果一个人在皇宫里长大，特别是这个法老的儿子，或者一些大臣的儿子，他们要学习阅读、书法，他们要学习皇家书信的正式格式、数学、几何、天文学、艺术欣赏、建筑学。因此你不要认为埃及是落后的，不过现在的埃及是比较穷的，但当时的埃及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而且在皇宫里长大的这些孩子，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顶尖的。你今天认为的文学或者理科，他们都是要学到的。那么当时的孩子几岁开始上学？四岁开始上学，一直到十六岁，整个受教育大概是十二年的学习时间。那么在埃及当时有一句很著名的谚语，就是说男孩子的耳朵长在背上，每次鞭打他就能够听得进去，就意味着埃及对当时年轻人的教育是很严格的。因此摩西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他就接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训练。那摩西预备好做什么事情？预备好是为了更好的侍奉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不过你在摩西的侍奉当中，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你再看摩西，他好像没有怎么使用他的文化和他所说的教育，但是他写的书信，他写的这书卷就充分显明了他受到最好的教育和训练。那么从摩西招聚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经历所有的事情来看的话，他的确没有怎么使用他受到更好的教育和文化，但是在领受神的律法，然后在传讲给以色列民的时候，包括他写作的书卷，充分的体现了摩西受过最好的教育和训练，他才能够把上帝的启示用人的文化和语言充分的写作下来。那经文的表达是很有意思的，经文上就说，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 敬畏的字面给我们一种感受，好像摩西无所事事，他这一天好像闲逛，然后就碰到了以色列人，就碰到了埃及的这个督工，可能是督工，然后在欺压以色列人。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我想这个经文的理解是有失误的。至少这个经文并没有说摩西无所事事，也没有说摩西他是突然有了兴致要出去转一转，所以就碰到了一个事件，并不是。那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摩西绝对不是无所事事，反而是有目的的去看以色列人，看他的弟兄们。圣经有没有写呢？至少在出埃及记没有写，但是在《使徒行传》那里特别写到，他是有目的的要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在《使徒行传》第七章23-25节那里写到，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有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就意味着摩西他出去去看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他忽然有了兴致，他是有目的的，他把自己视为那个拯救者。那你要问摩西从哪里获得这个信息，他从哪里获得这些内容，他是怎么知道的有一天神的百姓要出埃及，要回到应许之地？如果从经文的本身来看，我们好像看不到任何的线索来告诉给我们，但是从斯蒂凡提供给我们的内容，我们会晓得对摩西来讲，有一种的事物比埃及的宫殿更具有吸引力，有一种事物让摩西愿意去做一件事情，而不想称为法老的家人，或者在这个家里做某种程度的继承者。摩西从哪里获得？可能从他母亲那里获得，因为他母亲是他的奶妈，把他养大，又是他真正的母亲，他可能从他母亲获得了过去耶和华对先祖的应许，也有可能摩西听过很多人谈论过上帝曾经如何呼召先祖，然后向先祖有应许，然后如何引导先祖他们就到达埃及，然后他可能听过了神的应许一直在成就，一直在成就，或许这些故事在摩西的耳边是耳熟能详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就使他在一个充满偶像林立的埃及依然保持对耶和华的敬畏，所以他带着一种目的去看望他的弟兄，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拯救者，对他们做某些事情，可是结果是什么？本族的以色列人却不能够理解他。在希伯来书可以给我们做美好的见证，那里形容摩西的信仰是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是王子，在埃及长大，但并没有使他的信仰失去原来的纯正，或者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在等候那个应许的成就，因此埃及的荣华富贵根本不能够吸引他的心，他愿意选择为基督来受凌辱，与百姓同受苦，这些内容绝对不是摩西从埃及文化中学到的，而是透过他的母亲，或者透过当时以色列人口述的传统，他得知神对先祖是有应许的。那么希伯来书11章24节到26节，那也充分的表明了摩西信仰的纯正。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短暂享受最终之乐。他看见基督是个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得要得的赏赐。 如果没有希伯来书更充分的向我们来见证摩西的信仰，我们很难知道摩西的信仰是那么的纯正。他首先表明他拒绝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犹太的史学家叫约瑟夫，他就说法老没有其他孩子，他的女儿叫瑟穆提斯好像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在某种情况下，摩西可能是继承王位的啊，这是约瑟夫这位史学家他的一个考证。但是当摩西长大之后，他就拒绝称这位法老女儿之子，就暗示着他明白他的身份，他是希伯来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应许所生的后裔，所以他就拒绝了财富、荣誉和权力，可能还有王位的继承，他全部都拒绝。如果拒绝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意味着与财富、与王位继承是完全无分的。他选择什么？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摩西去看望他的弟兄，这个举动是他自愿选择的。换句话来说，摩西受苦不是上帝强加在他身上的，是他自愿的选择。他把他自己的命运和一群受迫害的以色列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他宁愿受苦也不想享受安逸，他宁愿成为受欺压百姓的其中的一员，他也不愿在王宫当中享受王子当享受生活。各位，这个时间的摩西不是一个小孩子，40岁，按我们来讲，40岁经历了太多的风雨，经历了太多的这个社会的毒打，或者经历了社会各样的教训。摩西的选择是一个成人的选择，是一个智慧人的选择，他不是一个愚昧人，他宁愿受苦与上帝的百姓同在一起，他也不想在王宫当中享受最终之乐。后面就表达说，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我们不太知道摩西如何对基督有充分的认识，不过经文告诉我们，他应该对基督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和了解。他愿意为基督受苦，他愿意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所以他就有一个举动去看望他的弟兄，看望他的族群，然后与受苦的人在一起。可是结果是什么呀？结果你看经文上说，他就出去看到他弟兄在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的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那摩西做的这个事情有没有错呢？他把这个埃及人打死是错还是对？经文的表述令解经家很费解，因为经文上说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这个左右观看我们可能理解为说好像偷偷摸摸的，对不对？然后准备要做一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这个观看在原文当中啊，比如在创世纪9章或者创世纪21章里面，这个观看有不同的表达，比如说带着情感而观看，或者他的情感当中有一种焦虑。这个观看不是偷偷摸摸，这个观看还有一种巡视的意思。那摩西有上帝的心肠，上帝如果看见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他是想拯救他的百姓，那么摩西是带着这样的心来观看，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摩西的目的是对的，他为以色列人受欺压感到焦虑是对的，唯一不对的在哪里？就是他采用了一个错误的举动和行径，就是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你说这样解释合理吗？斯提凡在正道里面说，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埃及人。 因此摩西整个的举动是为受欺压的伸冤，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简单的报仇，然后种族的仇恨，不是。斯蒂凡得到圣灵的默示，就是摩西在代表神替那个受欺压的人进行报仇，而这个举动呢，同时也表明了将来摩西要站在上帝面前替受欺压的神的子民进行伸冤，搭救他们，使他们脱离法老对他们的奴役。所以斯蒂凡用的词汇是说，摩西的这个举动是伸张正义，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妥当，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是有缺陷在里面。你看摩西，他认为自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然后他就去看他的弟兄们，他的弟兄们就一定接受他吗？一定认同他吗？一定就把他视为那位拯救者或者带领者吗？接下来你看到又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摩西自己感觉都预备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却遭到了自己人的拒绝。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个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你看哈，前面的事件是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而这个事件是两个希伯来人他们之间有了争斗，那摩西也想做一个审判官的角色，或者解除这样的一个矛盾，好像他要主持公义，代表神，帮助软弱者和受欺压的。他的动机没有错，目的也没有错，他的表达也都没有错。结果以色列人或者希伯来人他们怎么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你要知道这个表达是令人很沮丧的，好心帮他们，结果他们却不领情，结果还说，难道你想把我杀了像杀埃及人一样吗？摩西是满腔的热血，却遭受到了本族人的拒绝，这个是令人想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这个时间会遭到拒绝呀？遭到拒绝之后，摩西就认为杀埃及人这件事肯定是暴露了，被别人知道了。十五节又说，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到了十五节，我们再回想摩西，摩西从出生就经历了上帝的护理，得到上帝的保守，在埃及河中并没有失去生命，反而神用奇妙的方法保全了生命，用法老女儿拯救他，把他抚养长大，还接受埃及皇宫最好的教育。所以神以奇妙的护理使摩西蒙受了别人无法经历奇妙的恩典。所以这四十年他的人生一切都是比较安逸的顺利的，然后他自己也做好准备要拯救以色列人，结果呢却遭到拒绝。他也发现杀人的这件事可能暴露了，他就落荒而逃。神的护理在这一刻显得黯然失色，神为什么这个时间没有保全摩西，或者没有让摩西继续留在埃及，反而让摩西逃跑之后到了外邦地去寄居？因为上帝拯救以色列民的时候还没有到，摩西认为时候可能差不多了，而且摩西做事的这个方法和上帝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摩西是用拳头的方法解决了那个埃及人，但是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不是靠起义，也不是靠暗杀的制度，不是靠地下党让他们脱离奴役之家，都不是的。神是要透过他自己的权能和作为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因此我们说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时间还没有到，而摩西的所认为的时间和摩西所做的和上帝实行救恩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神拒绝了摩西的方法，拒绝了摩西的时间， 因为神要等待那个时间，等待那个机会，要施展他自己的大能。今天我们很在，就是非常期待，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你希望这个国家有起义，这个国家有暗杀制度，然后一切的那个暴力的执政者，那些暴政都能够一夜之间被倾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期待的跟上帝所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上帝就让摩西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训练。那么神为什么让摩西离开埃及，然后在旷野待了40年？为什么要这样训练他？一方面是以色列人获得拯救的时间还没有到，另一方面摩西还不够成熟。因为摩西他用他的方法，用他的能力来解决上帝百姓的困境。摩西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他必须经历上帝恩典的更新，他发生改变，他才能够做主的工。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后来摩西被称为极其谦和的人，在这个世上少有人像摩西一样，就意味着从前那个有问题的摩西，到了后来被训练之后变成一个谦和的人。他遭遇过很多的变故，以色列人总想把他们绳之于法，用石头打死他们，摩西并没有用对待那个埃及人的方法来对待以色列民。为什么？因为摩西经历了第二个40年在旷野神对他的训练。谈到旷野，我们会明白旷野不是一个好的地方，旷野是一个人被试炼、被试探、被磨练、被苦练的地方。很多人都经过旷野，摩西经过旷野，大卫也经过旷野，耶稣也同样经过旷野。旷野才能够暴露人性的那个本质，同样也是训练人性最好的地方。如果摩西没有经历这40年的训练，他没有办法成为那个极其谦和的人。因此摩西是需要被更新和改变的。如果用他的方法，用他的能力来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肯定是通过暴力、通过起义、通过暗杀的制度，搞地下党，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那么上帝的能力如何谈起？上帝的作为如何谈起？上帝的应许如何显出他的信实？上帝拒绝摩西一切的方法、一切的计谋。我们今天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就是旷野，我如果改变这个旷野，就是把那个事物、把那个人、那个环境所改变了。其实在旷野最需要改变的不是那个环境和那个人，而是我们自己。当摩西被训练之后，他的性情变得成熟稳健，他具有一定的领导力，他具有亲和性，他与百姓具有体恤的心。你要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也是经历了上帝对他们的苦练，摩西能够理解他们，因为摩西也曾经经历了漫长的训练，这叫成圣之路。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会碰到像摩西类似的情况出现，我们总想做一些事情，认为天时地利人和，我做这件事情一定会马上成功，马上会有收获。但你有没有发现，你认为马上收获的事情不仅没有收获，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处处碰壁，你认为好像这个时间天也不和、地也不和、人也不和。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我们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就是旷野之路使我们成熟，我们需要变得老练。比如你从事一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处处碰壁，你认为这个工作根本不适应你，其实不是这个工作不适应，是你不适应这个工作。当你经过忍耐过后，你发现你在这个工作领域当中变得更成熟、更老练的时候，你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不仅可以胜任，而且在工作中可以游刃有余，而且还可以做得极其的优秀，胜过许多的人。摩西在外邦地寄居这40年，是要经历漫长的成圣的岁月。那个王子的尊荣，那个自认为有能力、有方法的摩西，其实 在这四十年训练之后变得一点点的方法都没有。到第三章你没看到摩西反而变得很谦卑，世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能做，没有经过这个漫长的成圣之路，摩西他的能力和方法反而剥夺了上帝的荣耀。会死多少埃及人，会死多少的以色列人，那个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上帝没有让摩西所想的顺利，反而让他认为顺利的事情变得极其不顺利，充满了漫长的时间和等待。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婚姻，在我们的家庭养育儿女中，我们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岁月。我们认为一切都可以了，一切的准备妥当，只要我去做这件事情马上就会有成效的，其实并不是。如果不经历漫长之路的磨练或成圣的训练，人没有办法胜任上帝赋予他的家庭、工作和养育儿女。我们都知道旷野是人所拒绝所去的地方，但是旷野却往往训练他的百姓变得更加的温柔谦和，体恤人，理解人，更在那个艰苦的苦况当中同情人。圣经所有的这些圣徒都经过旷野的训练，旷野所带给他们从外在来看是剥夺他们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能力、智慧和方法，反而旷野却训练了他们对上帝卓有的认识，对自己卓有的认识，最后承认自己没有办法依靠自己，唯独依靠上帝。摩西不是如此吗？大卫不是如此吗？我们的耶稣基督更是经历了旷野的试探反而得胜。因此我们在想，我们有很多时候期待顺利通达是好的，我们也希望上帝保守我们顺利通达，但是上帝往往不给我们顺利通达的路，也不给我们开通这条路，反而给了我们很漫长的等待。我们创业要等好几年才有起色，我们工作要等好几年才有起色，很多人结婚之后好几年才变得老练和成熟，很多人养育孩子第一胎没经验，要不就过度的溺爱，要不就过度的虐待，到了二胎三胎才用丰富的经验。人是需要被漫长的这个过程训练的，训练之后才变得像后来的摩西一样谦和。那我们要往回退一步来看整个的故事，整个的故事是很有趣的。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长大，所有的财富、宝贵的一切的那些宝物都任他挑选，但是摩西却放弃了，愿意为基督而受凌辱，他愿意和上帝的子民在一个队伍当中敬拜上帝，主动放弃一切。那么当摩西到自己的人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没有接待，反而拒绝他，质疑他的权威，质疑他的身份，结果摩西不得不逃到米甸去，在那里住下来，一住就是四十年，还娶了外邦的新娘。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素描和缩影的时候，你是不是听过另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我们救主的故事。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是伟大的救主，从天上而来，他拥有天上一切的财富和荣耀，他反而降卑来到这个世上，先到哪里？到他子民那里，到以色列民那里，到神的选民中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里，想对他们讲述福音，搭救他们，想担当他们的苦难，除去他们的罪，拯救他们脱离罪的困苦。结果呢，他的子民不接纳他，质疑他的权柄，质疑他的身份，轻看他，藐视他，还要把他置于死地。耶稣不得不带着他的福音和使命转向外邦人。使徒行传就说，神的救恩原是为你们预备的，但你们却公然拒绝，所以我就 我们就到愿意领受外邦人的那里去。于是神的话传到外邦，他们就信了耶稣基督，他就从他子民的事工当中转向了外邦人的事工，把外邦人视为他的教会，视为他的新娘。所以这个小的缩影让我们看到将来更大救主的故事。我们的主也被拒绝，被他的子民拒绝，被他的子民反对，而这个宝贵的福音又转向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蒙恩听到福音，做了上帝的子民，做了耶稣基督的心腹，做了耶稣心腹。如果摩西为了拯救以色列人，他为基督而受辱，撇弃了埃及的财富和一切最宝贵的东西，那么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他所承担的、所牺牲的，岂不比摩西更大？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会想到神的道路绝非我们的道路，神拯救我们的方式和我们所选择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摩西不得不逃到外邦地，在外邦地寄居40年，摩西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格顺，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整整的40年。神为什么不直接通过摩西拯救？神为什么要等待40年之后再实行拯救呢？如果让摩西拯救，时间不是缩短了吗？速度不是更快了吗？因为摩西还没有预备好，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上帝就使用一个我们看似时间很长、路很远、方法又充满了各种的我们说弯曲的过程，然后才拯救以色列民。其实神更好的是为了训练摩西，一个刚出了皇宫的人，他不懂得、不体会，也不能同情以色列民，他没有办法做拯救者。后来摩西被称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只有这样的摩西才能成为中保，成为拯救者，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如果按照 摩西的策略，以色列人不听话顶撞他，要抓他的把柄控告他，那以色列人早就被摩西一拳全部打死了。所以神就训练摩西，让摩西懂得体会同情以色列，这样才能牧养上帝的百姓。神不是用最直接最快的方法，而是中间又加了一个40年的训练。以色列人等候40年，摩西要被训练40年，上帝才开始他拯救的工作。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同样可以看到这一幕。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跟随他的门徒都认为时候到了，耶稣要双臂一挥，然后大声呼喊起义吧，这些事情马上就能够成就了，推翻罗马的政权。可是耶稣并没有这么去做，因为神拯救人的方式和人所想的拯救方式完全不一样。如果按照门徒的想法，按照以色列当时的想法，耶稣马上可以做王，耶稣马上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神的百姓马上就获得自由。但是神却没有让耶稣以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他的百姓，而是用另一种绕路的方式，绕弯的方式，又用一条更远的途径来拯救上帝他自己的百姓。耶稣不单没有双臂一挥，耶稣反而被那些控告他的人捉住，被他们戏弄控告，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整个事件来看，门徒来看，耶稣失败了，耶稣的救恩没有完成，耶稣不仅没有救人，连他自己都救不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拯救人的方式和人所理解的完全都不一样。但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却胜过了世界上一切的权柄，却能够打败一切的仇敌。你再看摩西经历这个过程，你再看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上帝的计划，和人想的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摩西的出逃看上去是一个弯路，其实神是在预备他。当门徒看到耶稣基督死了，我的 跟随者，我的跟随的这个主都死了，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希望？他们就打道回府了。他们却不了解，耶稣钉十字架受死，反而是上帝真正救恩的方法的显明。当上帝给了我们盼望，给了我们新天新地，给了我们永远作王的应许，我们认为这条路应该是顺利的，应该是通达的，每一步都有鲜花，每一步都有掌声，每一步都合情合理，每一步都极其顺利，每一步都在我的计划里面，和我的想象规划都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并不是，你会发现你走的每一步和你所想的不仅不相同，而且截然相反。你所计划的反而都没有成就，你所谋算的没有一件是完成的，你认为应该发生的事，结果一件事情都没有发生，和你所想的全然相反。就是你走的每一条路结果都是死路，你认为都通达，结果没有一条路是通达的。你所依靠的结果没有成为你的依靠，你认为可以让你步步高升的结果你没有步步高升。我们很难理解，不是有盼望，不是有应许，不是有新天新地，不是有主与我同在，怎么每一条路都不合情，都不合理，处处碰壁，四处都是围栏，四处都是篱笆，四处都是各种荆棘，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贵人的相助和扶持。我们的当下的环境就是难以理解，我们的境况就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变的，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神给我们所预备的盼望是真实的，他带给我们的那个永久的应许，所有的承诺的福气是永远不变的。你看到摩西不是应该顺利吗？结果没有顺利，因为神在预备他，让他做更大的事。你看到耶稣钉十字架怎么会死呢？我们却不知道耶稣受死正是上帝的救法。今天你所走的很多的路看似都不通达，看似不合情不合理，其实那不是神的计划。神就是让你在不合情合理当中度过，而不是让你在合情合理中度过。当你今天还在经历不合情不合理难以理解的境况中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所预备的美好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你可以透过你的先辈摩西可以看到，你可以透过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可以看到，他的救恩的方法绝对不是快速的，绝对不是马上通达的，而是透过被人控告，被人戏怒，被人杀死，然后带来真正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在这经文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摩西被训练，也可以看到福音的一个画面的缩影。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好像从来都和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我也没有办法感谢神，没有办法看见神与我们同在，也没有办法看见神在护理我的人生，不代表神不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认为合情合理的都是我们一厢情愿，而非神对我们的引导护理保守。但是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因为他总是会做一件事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弟兄起立，来祷告。